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和大家关注一下香港政治反暴争这个问题。香港政治反暴争这个问题呢，已经是抛离了伊朗，直接和古巴、白俄罗斯这些国家看齐了。据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一个在美国的香港人组织名为香港民主委员会，发表最近研究报告，根据香港政治犯资料库数据，香港政治犯人数在三年之间飙升至1014人。报告更揭露了香港政治犯人数已经抛离了伊朗605人，同埋白俄罗斯的1187人，古巴的1218人，同这些国家相近了。但在这里呢，大家注意啊，人家是一个国家，幅员和人口都和香港不同的。一个国家这么大，和一个城市相比呢，香港那个政治犯的密度是高很多啊。这样在这1014名政治犯之中，有些是非政府组织的领袖，有记者、律师、社运人士、教师、教授、学生、反对派的政客、抗争的领导者，当中有知名人士，但大部分是一般市民，在被捕之前都没有被大家认识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梁继平就指出，总计有772年的刑期，这个数字是令他吃惊的。他说这个会提醒我们，整个运动背后政权的清算是一直在进行的，亦都有很多手足运动者是一直默默地为我们在2019年的运动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在这里看一看香港的社会人士有些什么的看法先。前民主派区议员林少斌在接受大纪元的访问时候说，政治犯的数字令人痛心，以前经常说香港没有民主，但是有自由，现在自由的程度已经沦为第三世界国家，完全不是国际大都会应有的情况。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黄伟国就表示，这个数字对香港而言是一个耻辱，如果有基本法作为政治权利的保障，是不应该有政治犯的。数字印证了基本法对香港人的政治权利、政治参与、人权保障基本上是一纸空文，是废物。黄伟国又指出，香港国际形象已经荡然无存，香港以往充当中国的后门，避开美国的制裁，如果香港与中国一样，日后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同样会应用在香港。如果李家超或者一些官员上场仲用紧外交部发言人那些嘴脸去讲说话的时候，只不过代表特区政府的领导要为紧随中国政府的路线付出沉重的代价。香港民主委员会研究的报告提到，香港年轻政治犯被不成比例地针对，高达3/4的政治犯年龄是30岁以下，未成年的犯人更加是各个年龄组别之中被判最长刑期的一群，18岁以下组别平均刑期长达 26.9 个月，18至25岁组别的平均刑期是 16.2 个月，而26至30岁组别的平均刑期则为 16.9 个月，而多达 73% 政治犯是30岁以下，其中 14% 是不够18岁， 48% 是介乎18至25岁， 11% 是介乎26到30岁。理大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就指出，政治犯都是啲社会上较保持正义的人，包括教师、教授、学者、政治团体人士、抗争者、宗教领袖等等。他认为数字反映今日 政府在迫害年轻人。以往的审判一般对年轻人应该是较为宽容，就算真的犯事都有较多更生的选择。但是政治就不同了，因为他们还有很长命，可以造成更长时间的政治抗争。年轻人的包袱比较少，对价值的信条一般是比较执着，破坏力亦都比较大，所以对年轻政治犯，极权政府一般都是下更加重手。黄伟国又认为，数字反映了政府想以长时间监禁恐吓香港人不要去参与抗争，但若然政治运动本身源于政治腐败，特区领导昏庸无道，情况变本加厉的话，深信李家超的时代会有另一场类似2019年的政治运动，必然会再次爆发。因为如果市民见不到未来，倒不如孤注一掷，用更加升级的行动迫使特区政府改变，亦不排除有更意想不到的情况。林兆斌指年轻人最投入社运，他们当年有勇气付出代价冒险去改变香港，一方面令人痛心，亦都令人敬佩。他提到社运案件的刑期比以前重，反映了香港越来越高压管治，容纳不到反对声音，政府利用法庭产生的寒蝉效应、白色恐怖，令社会不再关心政治。香港民主委员会就指，港区国安法推行之后未审先判，情况泛滥，平均还押的时间近一年半，还押候审成为将反对派人士在审讯前长期拘留的手段。目前还押候审的政治犯人数多达184人，实际是历史新高。当年有69名政治犯已经被还押候审超过一年，统计显示已经服刑的个案之中，由被捕到判刑的平均时间是515日。更有数以百计被控暴动的政治犯，至今仍然还押候审近3年。梁继平又表示，独裁或者威权国家的公民社会都会用数据库的形式去监察和整理当地政治犯的资料，包括被捕原因、刑期、等候审讯等等。整个报告的初衷就是想好有系统去整理这些政治囚犯的资料，给我们日后可以监察，以及在国际上倡议。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国会或者华府游说，被问到一些有关香港囚犯的待遇或者状况，其实这些数字都可以好好地帮我们去倡议工作。47名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了35+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被告范国威申请保释，被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拒绝，但到当时只关注案件的长期延误，对于范国威在交付过程中漫长的等待深表同情。香港的执法和司法机关应该确保危害国安的案件公正及时办理，并认为下级法院应该作案件处理，包括订立各种期限以免拖延。他透露11人表示会认罪，强调总裁判官应该尽快处理认罪，没有任何理由拖延其余被告。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前院长陈文敏今年2月撰写专栏，提及国安案件的保释门槛在黎智英案后大大提高，不少干犯相关罪行的被告均未能获得保释。他认为法律上在被判罪前他们是假定无罪的，这个假定是国安法第四和第五条亦都受到确认，若果有合理的原因拒绝保释，那个法院就有责任确保被告尽快接受审判，以避免长期囚禁造成未审先判的情况。听完社会各界人士的评论之后，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看完香港政治犯的问题，我们回来看回中国的国情。在5月15日，自媒体路德社独家披露了一份应该属于中共的绝密级会议录音。根据录音，这个是中共广东省委在接到中共国家动员令之后所召开的一次常委扩大会议，部署该省转入战时体制机制的相关重大问题。专家分析指出，中共部署从和平时期向战争时期转换这种机制，台湾海峡的危险性无疑是大增，国际社会不可以低估中共的野心。至于战时体制机制，是指一个国家在战争时期所实行的一种临时过渡体制，其目的是强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对战争的服务功能，从而支持国家全力投入战争并取得胜利。从录音之中听出，参加会议至少有6个人，广东军区司令周河少将、广东省委常委兼省军区政委王善春少将、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广东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王伟忠、广东省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及常务副省长张虎，和广东省副省长兼省公安厅党委书记王志忠。路德社表示，这次会议的时间是北京时间2022年5月14日，录音是中共军方高层人士冒着极大危险向外界传递的。会议提出根据上级指示，结合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建议按照平即是和平时期、战战争时期衔接军力策动快速有序原则，重点做好三项工作：构建军事基地、联合动员指挥系统、实行战时工作机制、做好战时管制准备。咁疫情防控就係为咗战争做准备。战略决胜动员准备有两个方向。第一，台海、台湾海峡方向，同埋第二，南海方向。两个方向嘅重点各有不同。会议提到将防控疫情嘅经验做法转化为战时社会嘅管控举措。路德点评认为，近年嚟中共坚持喺社会上采用病毒清零以及封城的方式，可能都是为了战争做准备。在录音里面，广东省委书记李希表示，要迅速将工作重心从找经济发展调到保战略决胜上高，要按照军民一体、军品优先、工厂生产需先满足战时需要的原则，统筹找好军需生产和民用生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组织生产、稳定生产，要运用各种手段留住工人，防止资源断供、产业断链，确保重要战略物资供给安全。李希还说，要严防金融挤兑潮、工厂撤离潮以及民工返乡潮。同时，广东省毗邻的港澳要严防敌对势力从里渗透并扰乱中共的战争行为等。录音的后面提到，广东的任务之一就是协助港澳维稳。会议提出，广东省在4月8日已经完成开设军地各级指挥机构，其中省军地联合指挥部是广东省指挥以及组织动员的最高机关，直接受命于东部和南部战区。省委书记是总指挥员，省长、省军区司令、政治委员是指挥员，指挥保障体系按照省级一个营、市级一个连、县级一个排的规模安排。在国防动员和地面防卫作战方面，广东的动员任务一共有20类239项，包括各类分队1358支以及民兵14万人、船舶953艘、无人装备1653套，还有机场、码头、收造的船厂、应急转送中心以及粮库、医院、血站、 油库、加油站等资源征集新兵役人员、退休军人、特专人才，共计15,500人，协调落实七类国家层面战备资源，包括万吨级滚装船全国64艘、飞机38架、火车车厢588节，以及机场、船澳等民事设施19个。会议仲研究咗海上资源动员嘅问题，提出咗45日之内完成365艘滚装船等各类船舶嘅加改装。广东省具备能力嘅船舶修造企业90家，需要喺沿海各市选取23处码头，多点快速组织机、渔船加改装。随船仲要配备干部，优化船上民兵，每船配备船员、退伍军人、医疗人员、通讯员、防卫力量以及主要装备操作手。船上仲要有打仗用的无人装备以及雷达、声纳等高新设备，2000多件套。会议亦都透露了动员民间网络势能、太空优势支援作战，即是一方面可以动员华为、腾讯等网络科技企业，另一方面从南方电网、广东公司、广州地铁集团等大型企业抽调网络专家，同时通过几大网络行业协会进一步挖掘潜力，加强对金融、能源、电力、交通同埋信息系统嘅监控、预警同埋安全防护，确保关键领域不失守。会议仲提出能否利用太空优势支援作战。广东省目前有4支卫星分队、16个低轨卫星，具备全球遥感0.5至10米超高光学分辨率成像嘅能力。要做好卫星接收站的安全防护。在海外动员方面，广东省军区政委黄善春就说，海外动员是对台战略决胜的重要支撑，要充分发挥广东省在海外华人、华侨多、国企、民企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多的优势，采用以民掩军、以民援军的方式，引显结合动员购置高端晶片、精密机械、特种材料等国内紧缺物资，以及大宗战略储备物资，破解西方联盟对中共战略物资围堵的困局，力求全球一切资源可以为其所用。录音之中仲讨论了如何救援核泄漏、地面防卫部署的不同方案，以及对拒不应征者加大惩处的力度等。对于这篇文章，中国问题专家石山就表示，在和平时期向战争时期转换，这种机制在中国一直都存在，只不过是已经很多年没用。而这个录音公布得非常详细和具体，他说他相信不仅是广东省，应该很多省份都开始了，甚至可能是所有省份都有类似的部署。而我们就认为，在战术上中共不会按常理出牌，如果是不宣而战或者战而不宣的情况底下，千艘渔船突然逼近台海，这样台湾的军舰可能就不知怎样应对了，是不是全部打晒了呢？亦都不清楚船里面的装置是什么，因为它是伪装渔船，那中共就会利用这些伪装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制造混乱，还可以误导舆论。所以对中共的邪恶，全世界特别是台湾政府当局应该特别特别加以警惕。那对广东省的人民来说呢，更加要提防了，因为这场仗是没得打的，以中国的科技比西方抛开10几条街那么远，只有送死的了。当兵员不够的时候，向广东省人民招兵，大家不要上当了。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社会舆论最后一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知是巧合啊，亦或是美国收到风了？在5月20号，美国总统拜登就开始了访问日韩，还拉埋印度和澳洲开视像会议，表面上是要打造一个印太版或者亚洲版的经济北约，实际上呢，对亚洲的战云密布，拜登过来的军事结盟的意味也都是很重的。在他被问到当中共对台湾动武的时候，美国会不会军事介入，拜登也都很直接了当地再度承认是会直接军事介入。而在另一方面，看回拜登今次亚洲之行呢，中共反应强烈。早在5月20日的新闻会上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说，希望美国不要和地区国家密谋分裂对抗中国的策略，不要建立兴臭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拜登抵达韩国当日，台湾国防部网站就发表了一份声明，说14架中共军机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在拜登访问日本之前，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和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在5月18日通了电话。根据中共官媒的报道，杨洁篪对美方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言行提出了批评。就在同一日，中共外长王毅和日本外相林方正举行了视像会晤，就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峰会提出了批评。王毅威胁说，日本不要为他人火中取栗。拜登在5月22日下午就飞抵日本，开始他的亚洲之行另一个重要行程，他将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并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架构新机制。有记者向拜登提问，因为显然意见的原因，你不愿意直接军事介入乌克兰战争，那你愿不愿意以军事介入的方式防卫台湾？拜登明确表示回答是的，还说这些是我们做出的承诺。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高，拜登还说，一个强大的日本以及一个强大的美日联盟是那个地区的一股善良力量。这样是不是意味着美日的军事联盟有了新的方向，即是说美国有意做大日本的军事实力，来到平衡远东区的军事形势呢？而在经济方面，在5月23日，拜登就宣布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IPEF。目前有13个国家参与，但是不包括中共。这样在5月24日，即是拜登结束了亚洲之行，回去美国同一日，中俄战略核弹轰炸机飞越日本海，日本政府谴责为是不可接受。中俄此举的联合军事演习挑衅意味甚浓，分分钟是会擦枪走火，造成严重的后果。根据外间的分析，随着拜登在5月24日结束了为期5日的亚洲之行，在这个期间，拜登就利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例子，向中共发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即是违反国际秩序的行为将引起美国的激烈回应。拜登的台湾言论和四方同盟峰会成员国领导人讨论中共威胁，北京的一系列反应值得外界关注。根据日媒的披露，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表示，星期二中俄战机接近日本领空之后，日本战机紧急起飞，实施警告和驱离任务。岸信夫在网上播出的新闻发布会上都说，东京通过外交渠道向中俄表达了严重关切。他还说，我们认为在四方峰会期间采取这一行动比过去更具挑衅性。他补充说，这个是去年11月以来的第4次同类事件。 岸信夫说，两架中共飞机从东海飞越日本海，然后同两架俄罗斯军机一起飞向东海。后来另外两架中共军机替换先前的两架，然后又与俄罗斯军机一起飞去太平洋。他说，一架俄罗斯侦察机亦都从北海道北部岛聚飞越公海，飞往日本本岛的能登半岛。岸信夫说，没有一架飞机进入日本领空。另外韩国军方亦都表示，至少有四架中共军机和四架俄罗斯军机星期二飞入韩国防空区之后，韩国军方紧急派遣战斗机驱离。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称，中俄飞机在一日之中多次进出日本海，韩国称为东海的韩国防空识别区。韩方表示，这些军机包括双方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并没有侵犯韩国领空。首尔的一位军方消息人士说，韩国没有对演习发出任何警告。消息人士称，当首尔看到这些飞机似乎是正朝着防空识别区飞去的时候，使用热线警告中俄两国。消息人士又补充说，中方回应说这一次是常规演习，而俄罗斯并没有回应，目前还不清楚两宗事件是否相关，或者涉及任何相同的军机。而中俄两国都证实了两国进行了联合的飞行。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次飞行在日本和东海海域持续了13个钟头，而且是严格按照国际法规定进行的。俄罗斯国防部长表示，俄罗斯一架 TU-95MS 战略轰炸机和中共的 H-6 轰炸机已经在日本和东海进行了空中巡逻。中共国防部证实了在日本海、东海和西太平洋上空有联合空中巡逻，并将其称为年度军事演习的一部分。翻查翻记录，中俄分别在2019和2020年、2021年都在日本海进行过联合轰炸机演习，但是星期二的飞行是首次发生在美国总统访问的期间，挑衅的意味极浓。今次事件呢，大家按照刚才所讲的时序看一看，在国际之间真是你一拳我一脚，拳来脚往，而且使用的武力是越来越升级，今次使用到那个叫做核弹战术轰炸机来到做演习，咁下一次又会用啲乜嘢呢？而北韩喺同一日亦都系三射导弹嘅，咁呢个系咪意味住北韩同埋中俄已经结盟成为一个新嘅轴心势力呢？造成今日世界嘅纷乱现象，大家睇翻下我哋今日所分享嘅三段消息，相信大家都不难发觉，其中有一个幕后黑手主动住同埋操控住，将世界推向一个极之危险嘅边缘。今日就先讲到呢度，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